才开始主动学呢？因为我们很想效法 BSF 啊，BSF 是一个那个什么叫什么读经小组啊，在外面的一个读经小组，他们就是每一周有一点小作业，然后就想效法他们一次把作业给全部给大家，结果没想到一坐下来就去发现那个工程浩大，就一直拖到4月19号，今天才开始，而且呢。就不晓得这样一次发下全部的讲义，是不是会变成第一次，而且是最后一次？以后不晓得会不会是每一课才发下一次的作业啊？因为实在有一点点，辛苦哈。那我上一周整个泡在那个出埃及记，每天10章10章，然后也自问自答，全部把它写了，只剩下后面2页哈。全部把它写一遍，看看自己的感受是什么。那我就很感恩，你知道今天我们的正道，麦克长老就是要来讲出埃及记啊，我就觉得是一个印证，上帝要我们好好学这本书啊。那我们首先开始的时候，请你们，如果你们有讲义的话哈，你们翻开到有第三页啊，第三页有一个祷告，我不晓得那个如果是。只拿一点点讲义的人有没有那个祷告？啊，第三页有一个祷告。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要祷告，我们要祷告什么呢？你自己的感动。但是这里有个提示，我用诗篇119篇。第一个，你要渴慕神的话语。你说你的言语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哇，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？好，所以要第一个要渴慕，第二个明白神的话语。哈，开我的眼睛。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第三个，我们明白或渴慕神的话语，是要生命被转变啊，不是要跟别人表现我们知识多高。所以是你的话语没有改变你的生命啊，是没有益处的。你看改变生命以后怎么样？你们大家一起看第三个，因话语被转化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来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，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。因我思想你的法度，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哇，你们好好读圣经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比我更明白哈，更明白人生的真谛哈。我是最老的，但是你们都更明白，就是你话语可以转化你，不只是有智慧，是要圣洁。第四个，你要学了这话语，你要影响人，你不一定是教啊，你不一定是说哦某第几章第几节，但是你要用那个思想，圣经的思想，你可以跟人聊天，那你把圣经的思想传递给别人。所以这四个，你看你哪一个最强，哪一个最弱？OK，你看一下，你是不是明白神的话语？可是你其实不渴慕，或者是你很渴慕很明白，但是你是一个知识上你没有被转化，或者你都有了，但是你没有用神的话语去造。救人，你一点都没有想到别人。这四个，你看你哪一个最强，哪一个最弱？想一想，第几项？第一项最强还是最弱？最强哦，感谢主啊！那还有呢？其他人呢？文杰，你第几项最强？第三项。哦，你被神的话语转化生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OK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祷告。那我祷告呢？我只用1分钟，你不是为别人祷告，你就为你自己祷告，可以记得吗？渴慕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，被话语转化更新你的生命。第四，用话语去造就人，可以吗？你就很清楚的。一分钟就一分钟哦，就你要抓紧这一分钟跟上帝要，就讲你的名字，OK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啊，这四个来祷告，你心里小声祷告哈，一定要来祷告哦。好，我们开始。 行政主，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上主日学，我们求你渴慕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觉得你的话语比蜜更甘甜。我们求你赐我们悟性，让我们你的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。你的话语一解开，愚人都会变聪明。也求你使用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。生命如果不被话语造就，我们就放肆了；但被话语造就，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人。最后，我们要祈求你，我们不仅学会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懂得用话语去安慰人，去造就人，去给人帮助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你们记住这个祷告，常常这样祷告好吗？好，好，很好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啊，今天我们要来，本来这一课呢，是我本来没有要讲这一课的，是我突然加上去，因为我觉得还是有需要啊。好，那我们先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你们讲义里面有一个是那个出埃及记简介哈，他写了一和二，好，跟别的没有连在一起的，好吗？啊，好，我们先来看哈，这个第一个字啊，第一个字，请问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，请张仲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是什么？好，可以，这样就可以哈。OK， 出埃及记的第一个字呢，应该是接着这些名字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接着这些名字 ，OK， 那我的讲义上写的不太准确哈，因为我写，我写说这个第一个字是接着，其实不是，它第一个字是接着这些，其实第一个字是这些名字，这些名字，然后这些，好，这个字是第一个字，但是它前面有一个前缀词啊，那个前缀词是接着，所以就接着这些是一个字。所以很多圣经，中英文圣经都没有翻译出来，它只翻译这些名字啊。那我为什么看到这个呢？哈，就和合本就说以色列的众子哈，新汉语译本就翻译出来，他说接着这些是以色列众子的名字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一个看似微不足道，它甚至不是一个字，它只是一个字的前面几个单字，那就。为什么它重要？就告诉我们，出埃及记是啊，创世纪的连续剧啊。出埃及记是跟着创世纪，创世纪上帝还没有讲完的心意，要在出埃及记讲，这非常重要，你要跟它连着。所以我是看那个网上啊，这个新汉语译本啊，我们神学院老师都推荐我们读，好像出了新约，旧约还没出来，他这里就写哈，注释上面就写接。着这些，这是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接着这些，让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连着创世纪的啊，没有分开，是接着啊，这些名字啊是哪些人？然后第二个呢，这卷书我们叫出埃及记，我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科普一下哈，那个我们旧约是用什么文字写的？希伯来文，新约用什么文字写的？希腊文，在新约的时代，他们怎么读旧约呢？如果不是希伯来，如果不是犹太人的话，他们都是读希腊文，所以那时候要翻译，要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。那个翻译的本很有名，叫做七十释义本，有没有听过？七十释义本是什么意思啊？七十个人翻译的哈，就是他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啊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？因为他在翻译希腊文的时候，本来犹太人这本书叫做名字啊，第二卷书不是出埃及记，但是他们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，就把它强调要出埃及啊，强调出来，所以就把它翻译成出埃及记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跟着当时的译本翻译 来讲的，可是你要回到起初，它叫名字。那为什么我们要回到起初看呢？那我们就要想，哎，这卷书跟名字有什么关系？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名字是啥？出埃及记里面有个最重要的名字是啥？啊？第三章，耶和华，太棒了啊！张文杰很棒啊，你是会是我们将来的主日学老师啊。啊，他每天跟我一起读出埃及记，每天要写那个段落，然后写一个感想哈、啊。有的时候我没写，他还继续写。我们写到了34章啊。好 ，OK， 那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是名字。等一下我们就来讨论哈、啊，到底名字啊有什么重要哈、啊？然后我们再看，我们现在是要来看这个出埃及记跟创世记的关系。那你看第一节。好，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哈，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，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，请看这个创世纪的46章第8节。好，来，我请 Paul 你帮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？就是这里，对，就读上面这个，48章第8节。46章第8节，OK， 这就让我们看到，哎，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一节，你到创世纪去可以找到，就又给我们连结了啊。这个连结呢，是要提醒他们，哎，其实出埃及一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过得很凄惨，但是如果他们回溯，他们知道是上帝带他们来的。特别这卷书啊，48章，我们看第4节好吗？48章，哎，对不起，46章。46章有没有人？哎，我，2到4节，谁帮我们读一下？哪一个人翻圣经翻快一点？我实在很怀念从前翻圣经的日子啊，我就不习惯看手机的那个。谁翻到46章2到4节？哎，请读，谢斌。好，到这里，谢谢。好。所以我们回到46章8节，跟1章1节一样，然后再往前看，你就发现以色列人到埃及的时候，神有跟雅各说话，这是神的旨意。神说我带你下去，我会带你上来。当然他带上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啊不是活人，他是带他的子孙上来哈、啊。所以不是带他下去，然后会带他回迦南哈、啊。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很困难的时候，被法老逼迫的要死的时候，要回想到当初，其实我们来到，为什么会来到埃及，是上帝的旨意。既然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会负责。既然那时候他告诉雅各，我一定会带你来，你不要害怕。所以这个第一章第一节，回到46章第8节，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那怎么再看出埃及记跟创世纪有关系呢？你们看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好，这边空白要让你们填了。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并且繁茂，极其强盛，满了那地。那让你们想到创世纪哪里呢？不应该再讲一写的，好，应该空的。想到创世纪哪里？快点，我们就可以快点。第一章是吗？对谁说？亚当夏娃，你们要生养众多。还有一个地方啊，赶快赶快，对，挪亚说，第9章有没有？挪亚当他洪水过后再出来的一批人啊，就他们一家人，你们要生养众多。所以这里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是回应上帝起初创造与赐福的应许。他创造亚当以后要生养众多，他赐福给挪亚要生养众多，所以 这个虽然啊，这个什么埃及啊，埃及人一直要苦待他们，他们的繁衍不是自然增长的，是上帝要照他的应许成就的啊。所以你看见出埃及又连到创世纪的啊。可是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件事：400年，他们在那里400年空白，神在哪里呢？就从创世纪我们是要连到出埃及记，但是他们有400年变奴隶，神不管吗？来，我们看15章13到14节。好，15章13到14节上帝说什么呢？ Rebecca 你帮我们读创世纪15章13、14节，大声一点哦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说400年是上帝没有管他们忘记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发现在创世纪15章，上帝已经跟这人是谁呢？亚伯拉罕。好，你的后裔15章哦，都还没有到17章，还没有到21章，15章最开始就已经讲了。好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人要苦待他们400年。好，所以我问你说，这个出埃及记跟创世纪有什么关系？你要可以讲得出来好吗？就张文杰点头。出埃及记跟创世纪有什么关系？你要讲到他创造啊，生养众多，讲到当初下埃及是上帝的旨意啊，然后还要讲到啥啊？他这种做奴隶的状态已经预言了。好吗？好，还讲到第一个字，这卷书的第一个字是接着这些人的名字是什么什么？好，可以吗？可以了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下面第二点，我们来看哈。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结论：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，看起来历史好像失控了。但是你点点滴滴回到创世纪，你知道上帝的计划还在进行当中，这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。因为上帝的计划不止创世纪、出埃及记，还有下面继续下去到我们现在啊，到我们现在这个使徒行传是28章，我们还在写使徒行传后面的章节，到我们现在这个是在历史的救恩里面啊。你从圣经看到连续序，你就不会迷失了。你在这个久远的历史当中，你知道有你的位置，好吗？好，可以了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想法？好，下面我们来，然后这个出埃及记呢，那上帝是要拯救以色列人，拯救的钥匙是约。什么是约呢？什么是约？约到了出埃及记。所以约不是契约，我们说约是盟约，就是给了一个一句话哈，神以他自己的信实启示立下这个神圣的应许与关系啊，这个是他用他自己信实来说，哇，我一定要对你们啊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应许哈。I promise 什么，然后我要是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这个是约。所以我们这个约在出埃及记什么时候跟他约有关系呢？在出埃及记，我们来读这一节，来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读出埃及记2章24节，很重要。以色列人应做对不起，以色列人应做苦工，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然后一起来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好，所以你现在看到了，这个以色列人在做苦工的时候，上帝救他们，不是只是说上帝同情他们啊。那时候全世界也有很多人受苦，但是上帝纪念他们有一个关系，就是约 所以这个约很重要，很神圣，上帝把自己摆在这个约里面，他一定要做这事啊，所以他就纪念他的约啊。那等一下我们要看这个纪念是什么意思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所以他是一个，有一句话你要记得，他叫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啊，所以他是因为约，然后他表达他的慈爱哈，然后他的慈爱也好放在他的约里面哈。那因为有约啊，听着，因为有约，拯救一定会发生，拯救一定会发生啊。然后这个拯救是建立在创世纪的恩典之约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，我想问大家，如果大家问你用一句话讲出埃及记在讲什么，你要讲什么？怎么回答？啊？恩惠，你说，啊，听不到，哦，很好啊，神按着他的约拯救以色列出埃及。OK， 我以前被教啊，创世纪讲创造啊，出埃及记讲救赎，然后这个下面是什么？利未记讲圣洁，我就记得我们是这样，创造、救赎、圣洁哈。那我们就看是不是只有救赎。我们先来看哈，我给你们画了一个表，一到十三章讲埃及，地点在埃及，它的主题是拯救。那时候神的角色是什么啊？那我这边就写了一个拯救者哈。那以色列人的角色是什么？是奴隶哈。所以上帝是拯救者啊，没错啊。出埃及记讲了拯救哈。然后来看到下面十四到十八章是旷野 ，OK， 其实也是西乃山，第二个跟第三个是一样的地点哈，只是在西乃山旁边的旷野，在那个里的主题啊，我就写了引导和供应啊，他引导他们啊，给供应他们吃东西啊，那神的角色好像牧者还有供应者，那以色列人什么角色呢？随便讲讲，来，以色列人什么角色？啊，我们就被保护的人啊，好像他们像旅人啊，因为他这个旷野不是他们的终点啊，所以他们像旅客过渡过客啊。那第三个19到40呢，在西乃山啊，在西乃山呢，这个主题啊就是立约和会幕。那上帝的角色是什么呢？啊，你们写了，他到最后他是一个同在的王啊。立约和会幕，他被我们敬拜，但是他跟我们同在啊，因为会幕在那里。那我们人呢，就变成敬拜者。最后呢，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国家，成为国民啊。本来在出埃及、下埃及的时候是一个家族，现在要变成一个国家。所以我为什么要列这个表呢？就如果我们讲出埃及记只是救赎的话，不对，不够。因为你看到后面有引导供应，而且最后立约到会幕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正道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听哦。好，会讲到会幕。好，那所以这个那讲这个是要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是要告诉大家拯救是先开始的，然后什么时候颁律法？什么时候颁十诫？第几章？20章，谁说的？哎，好，很棒哈。所以是先拯救他们出来，还是先颁律法？哎，你们在埃及做苦工，我现在给你十诫，你如果完成十诫，那我就带你们出埃及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是先拯救，然后再颁律法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他的核心观念，你这样一放下来，你就知道是先有恩典，后有律法。OK， 所以不是只有新约有这个观念，你在旧约你蛛丝马迹都可以看到，先有恩典才有律法。所以律法永远是不是得救的条件，都是得救以后的记号啊。这个太重要了啊，你一定要可以从旧约讲出来，以后你碰到一个犹太人就可以跟他讲信主以后，他从圣经里面，他突然旧约眼睛打开了，处处看到恩典在律法之先，他太兴奋了。所以看到吗？你从这个表一看，是先有拯救，是先有恩典了，然后才开始给你律法。 OK， 好，那现在没有问题了哈。然后我们下面再看啊，我们把握时间。然后最高潮的主题是什么哈？我们看到这句话"容我的儿子去，好侍奉我"，侍奉也是敬拜意思，"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"。下面好几次"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"，他不断对法老宣告，所以不是只是出埃及哦，出了埃及以后要去侍奉上帝。好，出了埃及以后要侍奉上帝。好，所以这卷书呢，我们可以讲它是出来以后去侍奉他啊，拯救以后侍奉他。所以我们再来看啊，我快点哈，在给法老做苦工啊，还有到旷野去敬拜侍奉神。你们读圣经啊，这里面不是有那个？手机要用在圣经上啊，那叫什么？唯独圣经。唯独圣经，你打开那个经节里面有个地方叫研究，那个研究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原文，那个原文你就去找。这个做苦工跟在敬拜侍奉神是同一个字啊。那为什么这个字很重要呢？同一个字，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，因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啊！你们要到这山上来侍奉我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在旷野侍奉我。虽然中文翻译不同字，可是他们是同一个字啊。这个同一个字是表示什么呢？你要不你是做苦工，要不你在做苦工的时候，你觉得啊，你觉得这个你的老板啊，就是你的上帝，他决定你的命运。啊，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然后你在做苦工，看起来是做过苦工，其实你在侍奉他。OK， 好，那所以我们在职场的时候，你觉得很多的政治，然后你在那里挣扎的时候，你要先问自己，我到底侍奉是上帝还是侍奉的是法老？啊，他做苦工，他们就在侍奉法老，所以上帝要把他们带出来。所以你这样想，这个十灾你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。好，这个十灾啊，是因为法老拒绝让百姓去侍奉他，侍奉耶和华，意思就是说你要继续侍奉我，你要继续敬拜我，你对我做苦工呢，就是在敬拜我啊。那神就降下十个灾难，每一个灾难就是击打他们一个神明，所以这个灾难不是神要杀人啊，很残忍，这个灾难是说神在发动一场世界观的征战。啊，这个世界到底是谁在掌权？所以向埃及地、向以色列人证明，神是超越万神，唯独他配得侍奉，好吗？啊，所以你做苦工和侍奉耶和华是同一个字，是要让你想，上帝是要把这个世界观告诉以色列人，你的神不是法老，你的神是耶和华，这样明白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那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讨论这个五题哦，我们用15分钟，那第五题不讨论了，第五题让你们回家自修，这里有四题，好，那我要请组长把握时间哦，那我们一组在五六个人吧 ,OK, 我们中间的人是跟谢斌好不好，这边的人是跟那个舒成，然后那边的人是跟那个什么刘斌，然后那个什么丹尼尔跑哪去啊，丹尼尔你带右边的人好不好，然后谢斌你带中间的人，我们快点哦，快点快点，这四题啊，赶快赶快赶快，你们听谢斌的，然后丹尼尔到右边去啊。哎，我们要快一点哦。第一题，创世纪跟出埃及记的结尾对比，你们看出出埃及记，你就怎么看这本书了？创世纪的结尾是什么？出埃及的结尾就张仲，你跟他们吧，张仲，他们人好少。哦，好。请组长踊跃让大家发言。创世纪的结尾是什么？啊，一题只能讨论五分钟哦。 四个人可以吗？你要不要跟他们一起？那我等会问你哦，你要自己找出答案来。哦，你们两个讨论。你俩跟丽君，你跟他讨论。要进到第二题咯。 是不是要第三题了？要第三题、第四题咯。名字不是只是那几个人哦，就整卷书哦。整卷书有哪些名字被记录，哪些名字不被记录？对，可是你知道那个人呢、啊？有一个人，某某人不被记录，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但有没有什么小人物名字被记了？ 继续哦，还继续讨论哦，再2分钟。算一算，会幕有几张？好，再1分钟。好。可以了吗？那我们回来，你们这组觉得你们弟兄姐妹有帮助到你理解的人举手，有帮助吗？哇，你们都很客气，大家都有得到帮助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回来看哈。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让你们每一组讲讲答案了，因为没有时间，我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失算哈。我们在观堂的时候，每一组会讲一讲答案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哈。创世纪的结尾是什么？恩惠，你说。约瑟的埃及，约瑟在棺材停在那里哈，停在那里就是死亡。然后出埃及记的末尾是什么？那个张仲，会幕最后是怎么样子？啊，乌漆嘛黑还是什么？哎，荣光充满会幕，所以这本书呢，从创世纪呢，是从死亡到出埃及记，是讲神的荣耀与同在。所以你要怎么看这出埃及记书？你要看它是一卷翻转的书，它把从死亡走向生命，啊，上帝的生命，从奴役走向敬拜，从绝望的棺木走向神荣耀的同在。所以，哎，圣经你不要，我听到很多人讲圣经，他说出埃及记。就是读圣经读到出埃及都还没出去啊，然后到了那个利未记就死在那里，不行，要出埃及一定要走出来，因为你要走到神荣耀的同在啊，神荣耀的同在，所以是一卷一段救赎的旅程。你经过出埃及，你不是只有拯救，你的结局不是死亡，而且也不是在旷野，你是要进入跟神荣耀的同在，因为会幕充满荣光。各位，你一定要盼望，我们现在又要走出埃及，进入那个会幕的荣耀。哈，然后上帝的纪念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纪念挪亚以后就发生什么事情？你们有没有读一下？上帝纪念挪亚以后就发生什么事？哎，他叫风吹干地，然后洪水就退下了。好，然后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就怎样？刘斌，你们那组说什么呀？上帝纪念亚伯拉罕就怎样？哈，对，就拯救罗德。所以我现在要说的是，纪念不是只是头脑里面想的哦。虽然这个字本身好像是回想、回忆，纪念是一个拯救行动的按钮，开始了。所以纪念挪亚，洪水就退去；纪念亚伯拉罕，就救罗德。所以，上帝纪念以色列人。那就开始计划要出埃及，所以你现在想到某一个人，你纪念他，什么意思啊？哈，你纪念他，你就在脑袋里想一想，然后自言自语吗？啊，哎，是啊，你要打电话给他，然后你去跟他说说话，然后让你为他祷告，不要脑袋里想啊，就 就好了哈，纪念就要有个行动，所以我们求神纪念，我求神纪念，我是求神展开信实的神展开他的行动。好，好，第三题，名字在这个书很特别。好，这有两个人，这个收生婆的名字，我想要把它记下来，一直记不下来。我记了一次，然后下次又忘记了，又忘记了，因为他们是小人物，我就记不住了哈。啊，我很糟糕，就没记住。可是上帝记他啊。那对比法老没有名字啊，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绝对的，圣经有很多小人物，他也没有记名字。好像乃曼有个小使女。叫乃曼，哎，你要去洗澡哈，这个也没有记名字哈。耶稣看见寡妇丢了两个小钱，他也没记名字啊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对比，法老上帝不纪念他的名字，收生婆啊，这个居然他们两个名字都写下来啊。那摩西的名字被说明，他是怎样？什么意思？赶快啊，从水里救出来啊。那其他人呢？那法老的女儿呢，也没有讲名字，但是法老的女儿是一个很仁慈的人啊。那为什么不讲名字呢？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要有一个啊，让我们看见一个我以前是读文学系的，我文学系我们叫 irony 啊，就是一个反讽啊，就是法老他要杀死所有的人，但是他的女儿，法老的女儿啊，这个地位的人居然救了一个孩子。所以他不用写他的名字，他就显示他的地位，这样的人啊，诶，不在法老的控制底下，就救了摩西啊。那其他人名字，当他讲到摩西的母亲的时候，刚开始摩西母亲好，给摩西吃奶，然后把他放到河里，有没有讲他名字呢？有没有？那时候没有讲他的名字，他们那时候是小人物，连孩子将来怎么样都不知道，他是在受逼迫的情况下。可是一旦上帝要拣选摩西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讲他的名字呢？有没有讲他名字？啊，哎，在后面立约的时候，就上帝要呼召摩西，要开始纪念摩西的时候，讲他们的家谱的时候，就讲了他的名字了。啊，所以刚开始没讲名字，后来就提到他的名字了。OK， 那我们是因为这卷书叫名字，所以我们就思想一下，到底上帝要借着名字跟我们说什么。好，这总共有几章呢？你们算了一下，因为我算了两三次，多少？啊，是是是。是是是 ，I am who I am。我们刚才有提到，然后现在忘记提，也没写啊，对不起。就是最重要的是第三章啊，因为从前他说我从前只是告诉你们什么，没有告诉你们我叫耶和华。我从前告诉你们什么？从前没有告诉你，从前告诉你什么？我是全能的神。啊，从前他跟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是我是全能神，然后也要你要完全，但是没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叫耶和华，啊，所以这个名字很重要啊。总共有几章经文呢？我算了两次，算两次不一样。后来几章？25章到40章，但是中间有32到34，我们读的嘛哈，去掉三章，所以我算是13章。那没关系，13章、15章，但是大概13章。我要问的是，出埃及记总共有几章？那真的是1/4以上。啥会幕占那么多，要干嘛呢？好，我们今天那个等一下正道就揭晓了，就那个我们其实正道太重要了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听啊。那会幕占了那么多章，那对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看那个哇，会幕用什么材料，然后中间又有什么东西，然后看得头很痛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救赎的目的，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跟我们同在。那会幕是怎么预表耶稣呢？啊，会幕是预表耶稣，所以会幕，圣经是这样，旧约他写出一大堆东西的时候，然后要你下一个结论， OK，他写了一大堆很多条的时候，然后你下一个句结论，哦，他把会幕讲得那么仔细，原来上帝非常重视会幕。那会幕是什么？会幕是上帝跟人在一起。来，我们来看哈，这个你们自己回去读啊。等一下我们来看那个这几节啊，我要你们自修啊，因为这个不，我们来看，先来看会幕这个地方，OK。好，会幕，OK。他说，请大家注意哈，他说啊，又当为我造圣所啊，就造这个会幕，使我住在他们的中间哈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写一下哈，就住跟会幕，它不是同一个字，它是不同，一个是居住，一个是住处，但是它同一个字根，就是表示会幕是一个住的地方，上帝建造会幕，不是他要一个建筑物，是他居住在百姓当中。所以这个字呢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这个住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住啊，就是搭帐篷、搭会幕啊。所以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他搭了一个会幕在我们当中，就住在我们当中，跟我们同住啊，就是支搭帐幕。就是我一刚开始，我们那个教会就一直跟我们讲，道成肉身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啊，所以耶稣就是那个会幕，会幕就是神跟人在一起的地方，耶稣就是我们神跟他在一起，神跟人在一起的地方。那到了启示录，看呐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所以你一讲到会幕，就要想到神跟人同住。一讲到会幕，就要想到耶稣，所以从旧约的会幕到新约的耶稣，到未来的新天新地，上帝的圣经的思想是一贯的，就是上帝要跟我们在一起。所以你单身没关系，上帝很想跟你在一起，你不是一个人住的，上帝很想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这个会幕这个概念懂了吗？会幕是预表耶稣基督啊。耶稣道成肉身，就是搭一个会幕在人间，好吗？啊，住在我们当中，这个会幕跟住是有关系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要给你们看下面，我们下面要给你们看单字解说。来，我们来看这几个字。哦，我觉得看这些很兴奋哈。好，来，上帝这个纪念，我刚才讲了。纪念不是只是大脑的回响，是一个拯救的行动。上帝纪念表示他要把以前立下的承诺开始行动哈，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哈。所以我们在痛苦当中求神纪念我们，就是求神采取行动。然后我们来看这句话，来，我们一起看啊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好，来。实在看见了。如果你去找这个你们下次一定要学会哦。我在团契里面有教，就是找那个那叫什么？唯独圣经里面找，你去找那个实在，那个实在旁边写的一个号码，跟那个看见是同一个号码。也就是说，圣经这里是两个动词。他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看见了。是两个重复的痛楚，就表示我不是随便一看，我是非常认真的注视、定睛看见他们的痛苦啊。圣经常常有两个字重复啊，我给你举例子啊，举例子重复的动词。他说，上帝跟亚当说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你去找他那个必定就是死，他说你吃的日子死。死，他讲两次。当你知道他这样讲的话，你就会觉得亚当怎么，亚当为什么吃呢？因为上帝说，你吃的日子死，一次不够，再来一次，死两次。好，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，你知道这个是22章是什么时候发生呢？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去，说上帝太高兴，他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啊，不给我，那我就要赐福给你，我要赐福。赐福讲两次，好，那圣经就翻译了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好，所以它是重复啊，你吃的日子死死啊，然后好，我要赐福给你，赐福赐福，所以亚伯拉罕一定有福气啊，好，再来 再来，这个是我最感动的。当我第一次知道圣经这种重复的字眼，他说：“我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”其实他原来的意思是：“你艰辛依赖我的，我必保守你平安。”好，讲一个字不够，平安两次。所以我那时候读的时候很震撼，我觉得我为什么那么骄傲？我为什么坚持我的痛苦？为什么坚持我没有平安？上帝说平安讲一次不够，还要再讲一次。所以中文翻译十分平安，但是它是重复的。所以你回到原来这个字，原来这个字说上帝说我百姓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，是我看见，看见。所以我要告诉各位，当你在生命低谷的时候，你觉得上帝不管你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上帝双重看见，他看见又看见，他定睛看见你所有的痛苦。你不要再固执的说他不理我，就圣经已经没办法再告诉你他怎么样的爱你，他就用双重两次的讲法。 OK， 明白了吗？好，还有这个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，这个认识哈，同样这个字，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啊。然后这个我不认识耶和华是谁说的？法老说的。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你说要以色列人去侍奉耶和华，我又不认识他啊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认识不是大脑知道，而是承认亲密的关系啊。创世纪四章第一节知道是什么吗？哎，这句要记得啊。啊，有一日，那人跟他的妻子同房，谁啊？亚当跟夏娃同房，同房那个字就是认识和知道。有一日，亚当跟夏娃认识哈，但其实是同房，也就是说那个认识是非常亲密的，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啊，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了，他不认识以色列人啊。然后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但是神看顾以色列人，认识他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所以这在讲什么？这在告诉我们，人类的王是选择不认识我们，忘记我们，但是立约的神他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，跟我们很亲密，他介入我们的苦难，好吗？哎，我声嘶力竭，你们有没有感动啊？我就觉得这个，我就读的这个，我就读得非常感动。你们有没有感动啊？拜托你们要有一点感动，要感受那个上帝用这些字眼来告诉我们，传递他对我们深情的爱啊！好，这个讲过了啊。好，我总结三个重点哈。出埃及的内容是拯救，然后中间讲他供应，然后立约同在，好，不是只有救赎，是要到最后啊。你不要只是被救了进天堂，你要认识寻求主的同在，然后上帝是看见，看见又看见啊，知道，那个知道是非常认识的，很深的知道，他要进入你的苦难，然后纪念他会采取行动，然后他是要跟你同在的神，居住的神，然后我们的呼召，我们蒙拯救是为要侍奉他啊。那所以你本周你默想啊，上帝说我看见你的困苦，他讲了两次哦。他已经没办法再讲了，你还说他不没看见，他说他讲了两次，那你要想你现在有什么苦难，你还认为他没看见吗？那第二个啊，出埃及记，这个今天我们没有讲啊，出埃及记是要以色列人脱离辖制，那你个人有什么辖制，你想要借着我们读把它啊读完以后你能脱离。第三个，操练纪念啊，这个礼拜去找一个人好吗？找一个人去纪念他，不是头脑纪念，是有行动的纪念，好吗？可以吗？你们想一下，这三个你要做什么？我还有一分钟时间，我等一下问，我等一下抓一个人起来，可能就是你哦。想一下，你要有什么行动？好，钟庆，你有什么行动？哦，好，谢谢 ，OK， 好，我妹妹生病的时候，中青发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经文啊，然后那个 音乐啊，然后我妹妹很病得很重的时候，就是听中青发的东西。好，最后哈，这个是我想要祝福大家哈，这个是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啊，到你所要去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你如果有报名的话，这个有作业哦，好，下次要写第一周，好，麻烦你看看你的尾声卡，你愿不愿意写一下你的尾声卡哈，然后你第一，我每一天的功课非常的少，你看哈，第一天就是七节，然后就问一个问题啊，然后呢，每一天的下周六的复习的地方呢，我是用两种方式轮流的，一个叫做三问法啊，一个叫做亮光查经法哈，这个我就我发下去吧，好，你们就读经的时候，每一次。最后周六的时候，不是其中一个方法，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哈。不是那个，我们平常是用那个，这个做的卡。所以你们读经的时候可以想一想。好，那我们结束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来，一人发一张。就是我们周六的那个题目，就是根据这两个方法哈。平常我们是归纳法那个，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来，天父，也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救我们出埃及是要进入会幕与主耶稣同在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是从死亡进入生命，进入荣耀啊！你一路会引领我们，你看见又看见我们的苦难，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！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等会我们听正道的时候，你还要再来启发我们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问要回去做作业的人举手。哇，你们说了啊，你们举手了啊 ，OK， 好。